Shalom, Shalom 是希伯文平安的意思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金来，今天我们要上的那个圣经的书卷是，希伯文圣经旧约圣经当中，小先知书，我们说十二个小先知书，其中一卷书叫拿鸿书。拿鸿书呢，如果你看希伯文来看这个拿鸿书，不好看的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一些翻译方面就是不好。不好翻译的，所以翻译的时候啊，翻译的过程当中，英文圣经也好，或者和合本我们的中文圣经也好，他们找了好多次原文没有出现的，为了帮助读者们，最多的是尼尼微，这个尼尼微城，因为拿鸿书的主要的预言的对象是尼尼微城，所以到了那个乡下，他们看乡下需要在那个尼尼微，他们找了好几次，当然你看。翻译的你看不到的，可是看原文会知道，你对比一下会知道的，这都是关尼尼微的预言。我们还没开始之前呢，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是什么问题呢？到底上帝，这位神是对你来说是什么还是谁？我很想问这个问题，到底上帝，我在说上帝呢，这位呢，对你来说到底是谁或者是什么东西呢？对，我们一定要问这个问题，因为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拿鸿书的这个尼尼微，这个是过去大概主要是9800节，我们要回到9800节，那是亚述最昌盛的这个时刻。这个亚述的最大城其中一个是尼尼微城，他们的问题，他们来说上帝是可以看不起的，没有什么，他们就是上帝了，以色列的神来做他们的错地的，这个是他们的最严重的问题。我在说尼尼微最严重的问题，过去大概9800节，尼尼微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以色列的神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仇敌，不是他们的朋友，这个造成了很大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能听到这个拿鸿对他们的预言，他们是把神当作一个仇敌的这样的种族，所以神决定要毁灭他们。好，第一章第一节，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好吗？
论尼尼微的末世，就是伊勒哥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。
这里论到尼尼微的末世，中文圣经里面末世呢，希伯文字有不同的，在俄巴底亚书的末世第一章应该一节吧，那个末世呢，希伯文是 hazon 是英文 vision， 就是看到的，神给他看的东西。这里的末世呢，希伯文不一样，它的末世呢，玛萨，这个玛萨这个单词呢，其实出现非常多，中文的翻译好像大部分是末世。这个玛萨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它的字根来说，若我们分析它的意思的话，这个玛萨是一个 burden， 一个重担，一个担子的意思。所以神很可能这一句话呢，很可能神给先知们一个重担。让他们一定要那个负的这样的重担，把这个神都还这个重担要交给，很可能有一些不想听的，不一定是很喜欢听的。其实以赛亚也是一样。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你不需要翻开，你会看到神呼召这个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，先给他看一个 vision， 一个意象，然后呢，神给他一个他要讲的信息，那个信息的内容呢？对犹大或者耶路撒冷的人来说，这些要接受的人来说，非常就是很难听的，受不了的一个信息。就是以赛亚来说，要把这样的话语传给以色列人或者犹大老百姓、耶路撒冷的人，很大的负担，这个是很大的重担。所以很可能这样的背景之下，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末世的意思。在这里的末世是玛萨是重担的意思。那他继续说。这个先知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拿鸿书嘛，所以拿鸿，这个名字呢，Nahum， 希伯来是 Nahum， 是安慰的意思。这个名字呢，这个单词是出现蛮多，可是这个名字不出现，除了这个人以外，我们不太知道。当然，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五节，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五节，我们不必念了。耶稣的那个家谱，耶稣出现的名字，一个是。拿鸿，希伯来他是希腊人接下来的，可是如果你要回到那个希伯来的话，应该是同一个名字，当然这个人不是他，是另外的一个拿鸿。 这个名字呢，平常就是看不到的名字，它的意思是安慰的意思。很多人猜这个到底是这个拿红是什么人，然后是就是不知道，我们不太知道。另外一件事情呢，这个他的故乡是这里说伊勒戈斯，伊勒戈斯呢，希望是 El Kosh， 这个到底是什么地方呢？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太知道。如果你到以色列去，在那个加利利湖，在那边有 Tiberias 现代的那个城市，然后你到那个有一点北部往北，你会到一个地方，现在没什么城市的，那个叫扎百农，在福音书出现非常多的。那个扎百农的希伯来的名字呢 ，Kfar Nahum， 你看，你听到没有 ？Nahum 是拿红的意思，这个拿红的 Kfar 是村长的意思 ，The Village of Nahum 这样的意思。所以有些人说，这个扎百农是不是拿红先知拿红的故乡呢？也没人知道，就是那个名字为什么 Kfar Nahum， 我也不知道。对，反正这个扎百农的名字是拿红先知拿红。一样的名字的他的那个村庄，可是跟先知有没有关系也不知道。这就是第一章第一节的内容。我再说末世呢，这里是重担担子这样的意思 ，burden 的意思。我们一起看第二节好吗？
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，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，向他的敌人施暴，向他的仇敌怀怒。
这是第二节。他的末世的内容马上开始，耶和华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神呢？他马上介绍耶和华啊，第三节是介绍耶和华。我再说拿鸿说，我们还没看这本书之前呢，我一定要问上帝到底是对我来说是谁啊，或者什么啊，一定要问这个问题。这尼尼微人他们主前八世纪，我们要先稍微探那个背景，主前第八世纪尼尼微非常昌盛的一个时代，整个亚述非常昌盛的时代。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得到两个亚述王的名字，一个是普尔是普勒，这个名字呢普勒这个人是在往下十五章啊，或者历代之上这个地方会出现的。还有尤瑟夫也提到这个名字，这个普勒希望是普尔。另外一个呢提格拉皮勒塞呢，中文的拼音提格拉皮勒塞，这个另外的皇那个亚述王的名字。这两个人在圣经里面出现为什么出现呢？因为两个王会影响到北国以色列，不是南国犹大，北国主要是北国以色列。我看 NIV 这个最近翻译的英文的圣经呢，他呢把这个两个人混在一起，他们认为是这个两个人是同一个人，可是我知道他们看错了，这个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王。那个 Pur 是比 Tiglath-Pileser， 我们平常说 Tiglath-Pileser 第三，为什么第三呢？因为有几个不同的 Tiglath-Pileser， 所以我们说 Tiglath-Pileser 第二， Tiglath-Pileser 第一，或者 Tiglath-Pileser 第三。这个 Pur 是比 Tiglath-Pileser 早一点，大概773年到772年之前，他开始做那个亚述的王，然后呢，开始慢慢影响那个以色列，就是北国以色列，不是南国犹大。这个是普尔，中文的普勒。然后提格拉皮勒塞第三世呢，这个是大概主前734年，大概主前734年开始影响到这个以色列，所以他的时代，这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就灭亡了，完全灭亡了。这就是两个影响到以色列的非常重要的亚述王。所以为什么不喜欢这些人？因为这些人亚述王来说，上帝是没有什么，他完全看不起他。不但看不起他，那个以色列的耶和华是他们的仇敌，他们故意这样把自己当作耶和华的仇敌，或者耶和华当作他们的仇敌，这是他们的态度。现在像这样的这样的国家或者这样的城市，就是尼尼微城，耶和华怎么说呢？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，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。他这样介绍自己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呢？他一定会报仇的。对， 他看到他的仇敌，就确定是他的仇敌，他一定是施暴的神，他不会就是容许他们就是平平安安走的。他是施暴，带有愤怒向他的敌人，这里提到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。你看这里施暴这样重复出现的嘛，耶和华的意思很清楚，尼尼微是我的仇敌，尼尼微是我的仇敌，所以一定要施暴，我一定要报仇，这个是神向他们说的。然后我们看第三节好吗？
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能力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，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。
这一句前面的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能力，希望很喜欢比较具体的表达来形容很多事情，跟身体有关系的蛮多。比如说西班牙的一个成语呢，好的眼睛，眼睛好或者眼睛不好，这个是他们的成语。西班牙里面眼睛好是慷慨的意思，慷慨的意思。眼睛不好是什么意思呢？吝啬的意思。这个其实如果你懂这些西班牙的成语呢，可以理解很多重要的经文。好像很多基督徒呢，他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，好像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到底什么意思。对，你要不要先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？
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
过去有机会在韩国很多大概一百多个吧，新约主义的教授们在他面前发表这个文章，希望的跟身体有关系的成语，提到这个事情，我发现大概十几年前没有人知道这个到底什么意思。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记下来的，可是你不可忘记一件事情，它的背景还是希腊文的背景，耶稣没有用希腊文来教导他的门徒们，所以一定我们要回到希腊文或者亚兰文来理解他才对的。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的记载呢，这里有希腊文的成语，不是希腊文的成语，所以你用希腊文来表达接下来他好像没有办法理解他。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平常说哎呀，你整个人很明亮或者在光明中，就是不是你的耳朵好，不是你的脚很快，不是你的手动作很快，还是你的眼睛好的时候，眼睛很健康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很明亮有光明，这样说的嘛。照样耶稣继续说，你的眼睛好的时候，换句话说你做慷慨的人的时候，你 看到需要的人，你乐意帮助他，你这样慷慨的人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在光明中，就是这样的意思，这样可以理解啊。对，另外的眼睛不好的人是吝啬的嘛，眼睛不好是眼睛不好的时候，你的那个身体也是在黑暗中，照样你做一个吝啬的人，你的人生就在黑暗中，耶稣是这样的意思。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一直到最后一节，会看到耶稣提的在这个乡下里面都是那个跟金钱有关系的，或者怎么管理金钱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多一点理解这个希伯来人的犹太人的表达方式，可以理解神的话更好，理解的更好。这里呢，耶和华是机械，对不起，三节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不轻易发怒。其实这个不轻易发怒也是可以说一个成语，这是到底什么意思呢？ Eregapaim 是很长的鼻子的意思，这个表达很有意思，长，你的鼻子很长。当然这个 Apaim 呢，鼻子、鼻孔还有脸好几个意思，有的是愤怒的意思，可是它基本上的意思应该是鼻子很长，这个成语比较会不轻易发怒的这样的人，这个是一个希伯来的成语。我们的耶和华的鼻子很长啊，他不轻易发怒，可是呢，他一发怒好可怕啊！他不是常常发怒的神，他不轻易发怒的，可是呢，他一发怒，你给他一发怒，好可怕。对，就是神一直忍耐，忍耐，忍耐。对尼尼微，你不能说神就是本来就是要审判，就是不管怎样如何一定要审判尼尼微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知道，从原来说，我们知道神还是赦免尼尼微的罪啊， 尼尼微悔改的时候，神还是赦免他们。所以每一个罪人有机会的，神还是不轻易发怒的。可是你一直热衷，热他的发怒、愤怒，就是神一定会到了那个时刻，一定会发怒，一定会施暴的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不给神忍耐太久的了。这个是第三节，这一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能力等等。这个特别不轻易发怒，这个呢，在出埃及记34章6-7节开始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重复的。我们还是稍微看一下出埃及记34章6-7节。
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”
这一句话呢，我们可以说耶和华的自我介绍，他自己介绍自己的，像摩西，我是这样这样的神啊，他自己介绍自己的。那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蛮出名的一个经文，这个经文呢，在旧约不同的地方出现，重复，民数记14章18节也重复，还有诗篇至少有三个地方，86篇15节。103篇第8节，145篇第8节，还有耶尔书2章13节，还有约拿书4章2节。其实这里的耶和华的自我揭晓呢，这个其实很好用。为什么呢？耶和华自己说我是这么好的嘛，对。所以平常什么是用这句话呢？什么是应用它呢？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啊，神啊，你自己说过你是不轻易发怒的，你为什么生气？就是向神祈求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，引用它是最合适的。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，有些人向神祷告的时候，真的引用它：上帝啊，你不要发怒，不要发怒，你是不轻易发怒的。对，虽然我们犯罪，你赦免我们的罪，好不好？这样抓住他的自我介绍开始祷告的，这个是蛮出名的耶和华的自我介绍。然后呢，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好吗？
他斥责海，使海干了，使一切江河干涸，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，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。
这里有一些形容，这里有他斥责海，还有海干了啊。我们这个海这个字啊，海，希望 yam 很简单 yam。这个 yam 这个字呢，希望的 yam 呢有不同的意思，有的是海，有的是湖，就是它们不分，所以湖也是 yam， 海也是 yam。 我们在新约圣经以前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人开始翻译这个福音书，那加利利海英文 the sea of Galilee， 所以他们因为不知道嘛，他们就是希腊语是一样一个单词来表达两个，希腊语可以分的，可是跟着希伯来文他们没有分，结果呢，过去的翻译呢，加利利海，其实你到加利利海会知道，加利利不是海水，不是盐水，是淡水，应该翻译加利利湖才对的了。可是希伯来文开始一个单词有两个意思，所以他们就是不太理解这个，他们这样翻译的。所以这里海啊或者湖啊有两个可能性都有，反正他斥责海。海干了，这个海可能是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红海的事情啊，对。然后呢，这里有提到漳河、干河，然后呢这里提到三个有地名，一个是巴山，第二个是扎米，第二个是黎巴嫩，三个地方。我很简单说明一下这个三个地方，因为很多人我想没有去过以色列那个地方的吧。巴山这个地方呢，今日你到以色列最靠近巴山的地方是戈兰高原 Golan Heights， 以色列1967年从叙利亚占领了这个地方，也就是从加利利湖那个往北东北边那个高原，那个就是戈兰高原 Golan Heights， 那个是1967年六日战争，以色列从叙利亚占领没有还给他们的地方，以色列说这个是我们的地方，已经这样说的了。这个地方开始往东，或者那个附近 都是巴山，巴山这个地方好像比较好，那个牧牛，过去那个牛比较出名。扎米是什么地方呢？希望是卡尔麦，卡尔麦。这个扎米真的你在以色列从特拉维夫，这是沿海的一个地中海的那边的一个大城市，附近有一个飞机场，从那边往北，往北。另外一个大城市叫海法，啊，海法，海法。这个大城市的后面就是往东方向，一个小小的山脉，大概30几公里的，在以色列是蛮大的，好吗？那个山比较长的这个山叫Carmel， Har Carmel， 那个 Mountain Carmel， 是扎米山。那个地方是大概最高是500多米而已。那个地方在以色列算是绿色比较多的一个地方，比较绿的一个地方。下雨比较多，所以那边的树林蛮出名。你看这扎米的什么树林衰残？我在说尼尼维记，尼尼维，对不起，拿红书呢，翻译的时候啊，他们为了帮助读者有一些加进去的，好像蛮多，对。黎巴嫩是什么意思呢？以色列的北部，今日有一个国家叫黎巴嫩，反正加利利的以北就是黎巴嫩，那个地方下雨比较多，比较寒凉，所以那边的那个怎么说呢？针叶树吗？那个不是阔叶树比较多，而且那个木材比较好的，所以以色列人要为了盖神的殿或者王宫，常常从那边经过这些木材的这个地方。这些地方，巴山也好，扎米也好，黎巴嫩鸟可以是一个绿色的，比如说绿色的这样的地方，有那个树林的，有花草的，可是都是衰残的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形容，我们都知道，对，不一定是那个地方，就是像这样地方，这样的地方都衰残的这样的。第五节，
大山因他震动，小山也都消化，大地在他面前凸起。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。
这句话形容耶和华发怒的时候，这位不轻易发怒的神，我就是这样想。平常有些很温柔啊，不太容易发怒的人，一发怒非常可怕。我是这样想的，好吗？常常发怒的人，你看到他发怒，你不怕？哎，这人本来是这个样子，这没什么关系。可是。就是根本不会发怒的人，很安静的一个人，突然间发怒了，好可怕，很可能会这样的。耶和华是不轻易发怒的，可是他一发怒，好可怕。你面对这个呢，好可怕的一件事情。这里五节形容的是大概是这样的。第六节呢，
他发愤恨，谁能立得住呢？他发烈怒，谁能当得起呢？他的愤怒如火倾倒，磐石因他崩裂。
这些都是一种修辞法的形容，我们可以理解的。第五节、第六节，上帝发怒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可怕，我们可以理解的。这样的形容呢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你可以不同地方可以看得到的。第七节好吗？
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
我刚开始这个脑红事的时候问一个问题，到底上帝是对你来说是什么东西或者谁？每个人一定要问这个问题。尼尼微城的人或者亚述这个国呢，把上帝做他们的仇敌，他们自己做上帝的仇敌，这个是很大的问题。所以这位不轻易发怒的耶和华呢，发怒了，发大的怒了。这里七节呢，有另外一种人，这些跟尼尼微完全不一样的。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。你看这里有保障啊，为善，让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我很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投靠这个单词的意思，好吗？这个在诗篇里面出现蛮多的。这个投靠神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投靠神，投靠耶和华，神认识投靠他的人，而且神很喜欢他们，神恩待他们，我们一定要投靠他的。我在欧巴底亚书提过了，神不喜欢人家不依靠他，神喜欢人家依靠他的。投靠他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我给你一个例子是最好。一个女生，她本来不是以色列人，她是摩亚来的一个女生。这个人这个投靠耶和华方面，可以说一个做一个 sample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。这个就是摩亚女人路德。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， 大家很熟悉的。有一次那个以色列地有饥荒了，很可能是有很多人说不下雨，可是这个饥荒的原因不一定不下雨，很可能外国军队来了，他们都拿走了，他们的谷物拿走了，这个也是饥荒。有一次以色列饥荒了，就在伯利恒的一家人，他们决定移民到那个约旦河东边的摩亚地。他在埃利米勒，伊利米勒吧，埃利米勒，中文的拼音伊利米勒，这样差不多。那个埃利米勒这个人名字很好啊，神王这个两个单词在一起，埃利米勒。他的太太我们都知道，拿俄米，他们还有两个儿子，这全家四个人，他们移民到摩亚地，应该摩亚地有吃的东西，所以他们移民过去的。那在那边，他们一共大概十年在那边。这十年的时间呢，他们经历了非常痛苦痛苦的事情。首先这个家长爸爸埃利米勒死了，那这个妈妈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娶了那个当地的女孩子，摩亚的女孩子，那两个儿子呢没有生儿子，两个死掉了。这样过去经过大概十年，这个家里本来是四个以色列人去摩亚地，留下来的一个以色列的女生，两个摩亚女生，这个两个是媳妇嘛，好可怜好可怜。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大概从今的开始大概2000-2300年之前的事情，那个时代呢以色列呢拜耶和华神的，这个摩亚呢他们拜的是 Chemosh，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拼音， Chemosh 神，一个偶像，他们拜的一个神，这个 Chemosh 呢非常可怕的，他们有一点像那个摩勒 Molech 一样的，这个把自己的孩子们烧给他们的神的，这样的好可怕的神 Chemosh， 这个神摩亚整个，因为那个时代呢一个种族拜同样的神，你不能拜你个人，你只有没有这样的，就是整个种族一起拜同样的神，以色列都是耶和华，摩亚人都是这个 Chemosh 神。这个摩亚的女神，特别这个路德呢，她嫁给以色列人之后，在自己的故乡，她的先生死了，她的先生死之前呢，好像我们可以猜到圣经没有记下来，从她的婆婆身上学习，他们就是这些她的先生的家人所拜的这位耶和华神。然后呢这位女生呢非常爱她，爱这位耶和华神，好像很喜欢她，很信她。结果呢这个路德呢这个女生呢到了一个时刻，到底要跟着她婆婆呢，还是要回到故乡嫁给另外的摩押男生呢？到了这个转机的时候啊，这个女生很特别，她决定跟着婆婆去。很可能中国人比较尊重这个看重这个孝敬父母的事情的人啊，这个女生非常孝敬父母。我的看法不是这样的，当然她是孝敬父母的没有错，孝敬她的婆婆的没有错。可是这个女生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她自己想，如果我留在我的故乡这个摩亚地，我没有办法不侍奉不回到那个我自己的神，可是我要继续侍奉耶和华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跟随跟着我婆婆走。没有盼望的女生，其实什么盼望都没有。对，她婆婆有没有钱？没有钱，已经老人家，那个时代来说婆婆有另外的儿子可以给她的了，好吗？可是人另外的儿子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这个女生根本没有盼望的。还是为什么路德为什么要跟着她呢？我相信这位摩亚女生呢应该是很年轻的女生，她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她一定要继续侍奉耶和华，所以她决定跟着婆婆去的。这个女生了不起，你知道那个这个人到了伯利恒，一个老人家波阿斯，他是刚好那个路德的先生的亲戚，蛮靠近的一个亲戚。那个时代如果没有弟弟或者哥哥的话，一个表弟表哥，一个比较接近的那个亲戚弟兄来娶这个寡妇，然后给他生儿子，那个儿子呢称为那个原来他的先生的儿子，那个已经离开世界那个先生的儿子，有这样的制度一定要做的。因为那个时代呢土地呢按照那个儿子来那个分给大家的，没有儿子没有土地，所以这个家里没有那个儿子留下来，这个土地呢一定有人会拿走的，不行。所以一定要那个这个寡妇呢，没有儿子的寡妇呢嫁给另外的亲戚或者弟弟表弟表哥都可以，那就是他给这个女生生儿子，那个儿子呢 可以举起这个杰他爸爸已经离开世界的他妈妈的 不来的先生的那个名字来继续下去的。这个制度其实过去很美的 很美的一个制度。你看博阿斯看到这个女生，他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对那个路德说的有一句话很有意思。我们看路德记，路德记第二章11节12节，路德记第二章11、12节好吗？
波阿斯回答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
你有没有听到？你来投靠这位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翅膀之下。耶和华的翅膀之下，马拉基书有一个很好的诗歌，公义的太阳，它有翅膀，希望来自那个翅膀的意思。当然我们知道公义的太阳是马拉基书第四章，好吗？耶稣基督他的翅膀之下，我们都知道太阳有光线嘛，这个光线用翅膀来表达的。对，这里用翅膀好像是母鸡翅膀之下保护自己的小鸡一样的，所以你好当一个母鸡一样保护自己的小鸡，那翅膀就是张开翅膀，就是接受他们。这位路德这位女生呢，她投靠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她来她的翅膀之下，她在那边找到她能安息的一个地方。这个是路德了不起的一个女生。这里拿鸿书第一章第七节呢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，你看路德这个人其实患难真的没有幸运的一个女生。对，在患难的日子， 我可以想到这个路德呢，他有些人会不会骂他，你看这个人嫁给以色列人真的没有夫妻，他的先生死掉了，先生的兄弟死掉了，我不晓得有人会不会这样骂他。反正他在患难的日子，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成为他的保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投靠耶和华，他投靠耶和华，他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，他要找到一个休息的地方，不是在新的丈夫，在那个摩押一个另外的男生之下，乃是耶和华的那个翅膀之下他投靠的。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女生。我常常想到有一天到天堂啊，有一些很想看的，对，我很想看约拿，我很想跟这个女生，很想跟她聊一聊，知道吗？对，这个女生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，其他都不重要，只有跟随耶和华投靠他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完全没有盼望的情况之下，还是跟着她的婆婆。我不说单单说这个是孝敬父母，哎呀太可惜了，这个是超越孝敬父母的，这是敬畏耶和华的，跟随耶和华的。所以他那个路德记第一章第六十六节十七节，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跟婆婆说，我跟你分开只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死，其他不能让我们分开的，我一定要跟着你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这个非常重要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不是我以前我的父母的神，我一定要侍奉你的神。所以他这样投靠耶和华的时候，神不是他的仇敌，不像尼尼微一样，有这样的人呢，神还是欢迎他，神还是保护他，神成为他们的保障。所以神其实同样的神，可以说有两个 face， 知道吗？一个是你把他当作你的敌人，他很凶，好可怕，对，他本来是不轻易发怒的，可是他马上发怒。可是有一些人投靠他的，他的人像你的人是非常好，阳光就是照耀你，这是非常有两个不同的 face。 我们的上帝是如此的。我们现在继续看第一章第八节好吗？
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，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。
这里呢，第一章第八节，何伯牛尼尼微，其实这里 NIV 也有加了这个尼尼微。我知道希望你们没有尼尼微的好吗？ 但是他们就是为了帮助读者，就是找了这个，他们确定从想象来说啊，这个应该是对尼尼微的事情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。我们看第九节，第一章第九节，
尼尼微人呐、啊，设何谋攻击耶和华呢？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，灾难不再兴起。
那这里尼尼微人也是加进去的啊，希望没有的。你们希望是你们呢？你们干嘛？你们是设何谋攻击耶和华？攻击耶和华，不是反对耶和华，就是攻击耶和华。他这样说，这里找了这个尼尼微呢，和本这个找的没问题，按照想象应该是非常合适的。这样我们读者一般看不太懂的希望的人，可以比较明白的嘛，对。这里说尼尼微，你们呢？你们是什么人呢？攻击耶和华的，不是就是单单反对的，你们是攻击耶和华的，好可怕。今日这个时代呢，我们住的这个时代，这个二十一世纪啊，我发现好像很多人攻击耶和华的，很多人真的攻击耶和华的，好可怕，像尼尼微一样，他们有一天一定会面对这个可怕的、好可怕的这个愤怒的神，他本来是不轻易愤怒，可是一定会愤怒的这位神。那很多人开始攻击耶和华，攻击真理，攻击神的百姓，很公开的攻击，知道吗？我细节我不想说，而这个时代是好可怕的一个时代，好像我们周围充满了尼尼微人，知道吗？尼尼微人呢、啊？你们呢、啊？是和魔攻击耶和华呢？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，神有办法。神不是安安静静，哎呀，没事没关系了，我是这么好啊，你们就是乱来，你们不懂。神不是这样的，他不轻易犯了没有错，可是到了时间他一定会犯了的。十节，第一章第十节好吗？
你们像丛杂的荆棘，像喝醉了的人，又如枯干的碎秸，全然烧灭。
有一些过期的人呢、啊，这个是大概2700-2800年前的事情吧。过去的人表达方式，今日我们表达的有的是不一样，而且那边的那个地理环境今日不一样的嘛。所以有一些我不太理解的，现代人不太理解的，我没有什么大的兴趣细节说明那个细节。我们看直接看试一节好了，请。
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，图谋邪恶，设恶计攻击耶和华。
又提到攻击耶和华，但这个人很可能是他们的王啊，没有说清楚，很可能是他们的王，他们的领袖，他们是还是攻击耶和华。你们自己思想到底攻击耶和华是什么事上？其实我可以讲一件事情，非真理来要代替真理的，这个是一种攻击耶和华的。我再说，非真理不是真理的东西来代替真理的，神的真理，神告诉我们清楚的真理，这是攻击耶和华的。过去尼尼微是这样的，今天很多人好像是这个样子，他们会面对这个不轻易犯了变成非常犯了的这位神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一节十二节好吗？
耶和华如此说，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，人数繁多，也被剪除归于无有。犹大啊，我虽使你受苦，却不再使你受苦。
这里呢，尼尼微加进去的好吗？翻译的人加进去的，甚至犹大也是翻译的人加进去的。对，其实看想想不太知道到底这里的话是像尼尼微说的呢，还是犹大说的呢？可是我看这里和本 NIV 是差不多一样，他也叫 All Nineveh 还有 All Judah 一样的。这样加进去的呢，好像你不知道，好像很难理解。但是这些形容呢，反正神对尼尼微他怎么将来审判他，我觉得你不太明白也没什么 大的关系。对，我再说这里的十二节尼尼微或者犹大，其实犹大呢，在拿鸿书里面一直到第一章书节没有出现。第一章书节犹大，这个是在希伯来圣经里面有的，就是第一章十二节犹大呢没有出现的，所以很可能我们要考虑是不是犹大呢，还是另外的呢？可是我们一般的圣经读者呢，你不要太担心，不要那个太担心就是了，好吗？对，我们过去十三节好吗？第一章十三节，
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。耶和华已经出令，指着尼尼微说，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，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，我必因你鄙陋，使你归于坟墓。
这些都是审判尼尼微的事情。神他是非常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的神了，他不是糊里糊涂的。对，我们很多基督徒说，神啊，你的旨意是什么？好像很想知道神的旨意的样子，可是我发现其实这样说的人啊，好像蛮多的人有问题。我给你一种比喻来说明好吗？我要的东西我都用文字来记下来了，人家都看懂的文字来记下来了，那我给他们看呢，他们根本没有打开我留给他们的这件文件啊。那他们说，哎呀，金金啊，我很想知道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，我一定会生气的。上帝把自己要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弄得非常清楚，他要的是什么什么什么都记下来，你们要做分别为圣的人，你们不要犯这种这种的罪，他说的非常清楚。你们不要说谎啊，你们不要奸淫啊，是你们不要诉说什么什么亵渎，什么什么事情应该可以说都找得到。可是呢，我们根本不打开，不在乎他的话。那我们说，说那你的旨意是什么呢？我很厉害，你要直接跟我讲好不好？很忙，我相信神一定会生气的。你根本不听神的话，你不在乎神的话，这个接下来的神的话，你很想直接从他口中，很想听他的罪，一定神像这样的人会想，很可能是会发怒的。所以我们说，神啊，你的旨意是什么？我们要小心。你可以问这个问题好吗？可是你真的有兴趣知道他的旨意，你为什么没有打开神的话语呢？你是假冒伪善的人吧？对，神很清楚告诉人类说，我要的是什么，我不要的是什么。我不能说尼尼微根本不认识神的旨意，其实全世界的人生在他们的心中放一个良心，他们有办法知道，有基本上的道德的概念，全世界都是一样的。 我觉得全世界道德没有什么非常坏的，除了有一些小小受那个魔鬼影响的意外。对，一般来说那人类的道德概念还可以的了，对，还不错的，因为有良心嘛。以色列当然更清楚，因为神直接给他们他自己的话，用文字来，人的文字来记下来，很早以前已经给他们。那以色列人把这个神的话呢传给全世界的人，现在全世界人都知道神的旨意都是什么，在这本书里面都记下来。可是我们根本不在乎他说什么，那我还说神啊，我很想知道你的旨意，这是乱来的。神不高兴，看到这样的人不高兴。这里神向尼尼微说的非常清楚，因为你攻击我，你攻击我，你让我把我做你的仇敌，你做我的仇敌，你很清楚，你就是故意这样做，我一定要审判你，你是会完蛋的。神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每个人一定要听神这样的那个对我们人的看法，他说的非常清楚，他不轻易犯的没有错误。真的没有错，他是忍耐的，会忍耐的，他是很温柔的神，没有错，他是很好的很可爱的上帝，没有错，非常爱我们的神。可是同时呢，如果把他当作你的仇敌，他一定会生气的，他一定会审判的，像尼尼微一样。我们看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十五节好吗？
看哪，有报好信息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，说犹大啊，可以守你的节期，还你所许的愿吧。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，他已灭绝尽尽了。
十五节呢，一直的拿红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呢，那个气氛有一点黑黑的这样的。到了十五节呢，哎呀，好高兴啊，对，好高兴。很多先知书的预言是这样，前面有一点黑黑的那个。不好听的警告啊，审判的，对审判的预言啊，就是警告他们的罪啊，责备他们的罪等等。然后呢， 神不会忘记，在这先知们给他们一个安慰的信息。其实这里呢，灭亡的是尼尼微，神要救的是犹大。这里第一次，我再说，希伯来圣经里面老虎书第一次犹大是第一章十五节，好吗？对，第一章十二节和本的犹大在希伯来圣经里面没有出现。这个可以你加进去的，可是我说从希伯来圣经里面你看的看不到，十五节才看到的。犹大呢，那个时代我再说，主前八十节，主前八十节，神所拣选的这个民以色列呢，分两个国，北部是以色列，南国是犹大。南国有圣殿，有祭司们，有利未支派，他们还是虽然有一段时间有的是不正，有的是拜偶像，还是还可以的了，还不错的了，好吗？北国呢，以色列，这也是雅各的后裔，他们呢完全放弃拜耶和华的这个信仰，那他们拜另外的，对，而且他们混在一起，拜耶和华的、拜偶像的都混在一起，他们有很大的问题。这个亚述呢，以色列的北部，所以他们直接影响到以色列。而这里提到，看哪、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，早登山说：“犹大，你可以说你的姐姐。”就是亚述来的时候，我们看以赛亚书，还有往下，还有那个历代之下等等好几个地方，西西家时代，西西家王犹大，西西家王时代，那个是犹大。不是以色列，犹大的非常大的危机，那个以色列已经结束了，完蛋了，被亚述已经灭亡了。那那个亚述慢慢往南开始攻击犹大。到了西西家时代呢，其实他爸爸时代已经犹大大部分的地方已经被占领，被亚述占领了。那最后留下来的就是耶路撒冷。这个是犹大来自很大的危机，西西家遇到这个危机，他就是伤神气愁，他投靠耶和华，耶和华救他了。那他们平平安安可以遵守他们的节期约节了，这样的外国军队在门口，你怎么可以遵守节期呢？没有办法的嘛。这个好心，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？亚述快灭亡了，尼尼微快灭亡了，所以你们拜神的人，你们可以平平安安遵守耶和华的节期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神审判这个神的仇敌尼尼微，对投靠耶和华的人来说是好消息，跟我没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一定要祷告说，神啊，你看这个时代，我住的这个时代这么糟糕，你什么时候要审判这个世界？我不能不祷告，我不能不祷告。若神看着这样的时代，哎呀，跟我没有关系了，我也太累了，你们自己来啊。如果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神，我绝对不要信这样的神。上帝创造我们一来，他不但的还是管理我们、通知我们，他一定要做到最后，他一定会完成他的目的，一定会做到的。他有原则，他把自己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所以不是按照他的旨意的人，他一定要审判他们。所以一定要向神呼求说，神啊，你看这个时代，我们住的这个时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这样的时代，很多人把神当作仇敌的，这样的时代我们投靠耶和华，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尼尼微在门口，他要快，好像快要占领你的时候啊，我们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要单单仰望神、投靠他，其实不是容易的消息，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。而这里看哪，十五节有报好心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：“有的，可以说你的姐姐。”为什么呢？神要审判这个尼尼微，神要审判这个尼尼微，神会审判罪人，神会审判所有的神的仇敌。所以我们可以平平安安遵守神的节期，我们平平安安拜他，还你所许的愿吧。就是平常在那个以色列，过去以色列呢，他们就是许愿吧，对神啊，我这样这样感谢你啊，这样的。到了这个平安的时候，你可以还你的许愿。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，他已灭绝精进了。对，这是我们基督徒来说，神要审判罪人是非常好的消息。对， 启示录，我们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呢，也谈到罗马时代很多基督徒受苦受逼迫嘛。耶稣基督出现了，复活的耶稣升天之后呢，再回来做见证，为他们做见证，安慰他们。好奇怪，今日多少基督徒害怕这个启示录的预言，这是要安慰这些受逼迫的基督徒。在这个不义的时代中受逼迫的基督徒，耶稣基督亲自要安慰他们的。可是有一些基督徒看启示录，哎呀害怕，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啊？为什么这样的？到底他们觉得是他们自己受审判的吗？很可能他们真的不太相信耶稣，不欢迎他回来，他们也跟着这些恶人在一起，所以他们害怕。启示录是耶稣的见证，我们来说，这个是他安慰我们的小心，很好的信息。这个拿红书的信息是审判尼尼微的，可是我们真的属于神的孩子们，那我们来说是安慰我们的信息。希望 这本拿红书的这个先知的预言，虽然是审判，好可怕一件事情，成为我们真正属于神的孩子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慰的消息。这就是 Nahum， Nahum 就是安慰的意思。好，谢谢大家。